那么弟兄姊妹，这个种子一落在深处，你看见圣灵的工作是什么？本来呢，里面生命这个生命的籽粒是完整的，结果你看见吗？这个泥土里面那些化学的东西呢，化学东西就没有多久以后呢，就把它的壳子把它弄碎，然后慢慢的为了要将它里面的生命释放出来。所以你要记得，这里的牲畜是明明是接着129节，129篇是圣十字架要做翻土的工作，为什么？为了预备撒种的。那么好了，等到我们的主真的撒种了，你看那个种子一定撒在深处。那么种子一撒在深处，这个深处还是多种的深处，意思是各种各样的环境。那么这些环境的目的是什么？目的要叫我们的又硬的那个壳子，就是说那个种子啊，如果你把它摆1000年，它仍旧是一粒。那么这一个麦子能够结出许多籽粒来，它的壳子一定要破碎才行。壳子如果完整的话，那么弟兄姊妹生命就不释放不出来。那么现在圣灵怎么做这个工作呢？要把我们放在深处，在环境上他常常把我们放在深处，那个结果是什么？就是要破碎我们，把我们外面那个壳子把它破碎了，然后生命呢才能够从里面冲出来。主啊，求你听我的声音，愿你侧耳听我恳求的声音。主耶和华，你若查究罪孽，谁能够站得住呢？那这个时候你看见吗？在深处他学了许许多的功课，但这个人呢是个破碎的人，是经过十字架工作的人。那么你知道，一个在这个深处里面的人呢，有一个愿望，就是早一点爬出来。但等一等，你发现你爬也爬不出来。所有在深处的人有一个愿望，就是我巴不得能从黑暗里面，能从里面赶快爬出来。第五节说，我等候耶和华，我的心等候，我也仰望他的。所以特别在我们受主对付的时候，弟兄姊妹，你迟早有一天看见说你只能安息在主的面，你不能奋斗的。在这个时候唯一的功课是什么？你要等候我们的主，心要等候，而且你要仰望他的话。我的心等候主，胜于守夜的等候天亮，胜于守夜的等候天亮。那弟兄姊妹，当你在黑夜，当你在深处的时候，你就好像是天在黑夜里面一样。但是感谢主呢，你看见吗？是结果怎么样？结果我们最后呢，我们知道等到主到了之后呢，天就亮。换句话就把我们从深处那黑暗里面就拯救出来。所以没有一个人呢能够减少一段的时间。如果主要做这个工作的话，弟兄姊妹，我们只有耐心等候，然后圣灵呢要完成他的工作。所以130篇呢很明显是讲破碎，特别在深处圣灵的工作。那么一个破碎了以后的人的表现是什么表现呢？就是131篇啊。好，对不起，我忘记下面的。以色列啊，你当仰望耶和华，因他有慈爱，有丰盛的救恩，他必救赎以色列脱离一切的罪孽。那么然后呢，圣灵就释放了我们。到了131篇呢，你就看见一个谦卑的人他的表现。我们说过，麦穗成熟的时候他一定是下垂的。所以呢，那就是所以131篇就给我们看见什么叫做谦卑。他说，耶和华，我的心不狂傲，我的眼不高大，重大和差不多的事我也不敢行，我的心平静安稳，好像断过奶的孩子。那么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这个就是谦卑的人。谦卑的人不是低看自己，是不看自己。那么这个人是一定是经过破碎的。那么这个时候呢，他能够断奶了。断奶的意思就是他不是一直挂一直想念的，不是母亲奶的供应。我们叫断奶，你一定从断了奶这个孩子长大的。所以呢，真的断了奶以后呢，他就能在母亲的怀中，我的心在我里面，真像断过奶的孩子一样。那现在他能和母亲有亲密的交通，这就是联合。从前我们要的是祝福，现在呢我们要是祝福的主，是施恩的神。所以这个就是断奶的情形。那么一个真正谦卑的人是个断奶的人。到了132篇，那给我们看见圣灵就把一种的苦难呢就交通在我们的身上。所以这是132篇第一节，耶和华，求你纪念大卫所受的一切的苦难。不过这里的苦难是一种的，不是大卫犯罪以后的苦难，说的不是这个苦难。为什么这个苦难？因为你与主有交通以后，现在呢你愿意与神的旨意联合，你愿意与神永远的旨意联合。那么大卫的苦难什么苦难？你读上下文就清楚了。 他怎样向耶和华起誓，向雅各的大能者许愿，说我必不进我的帐幕，也不上我的船台。你看他受苦，我不容我的眼睛睡觉，也不容我的眼目打盹。你看他还在那受苦，为什么？只等我为耶和华寻得所在，为雅各的大能者寻得居所。他自己在帐幕里，他无家可归，他想到我们的神也是无家可归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你看见吗？他不是只想到自己，他也想到我们的神。所以你看见说他在许多地方能与神有奇妙的联系，那为着神无家可归，为着那个这个他，所以他要为耶和华寻得所在，为雅各的大能者寻得居所。你看见吗？这就是大卫的苦难，所以他睡不着觉，这是他所经过的苦。所以这个苦难是与主联合的苦难，这个和罪没有关系。然后第六节，我们听说约柜在以法他，我们在基列以林就寻见了，我们要进他的居所，在他的脚凳前下拜。你看这只是约柜说的，耶和华求你兴起，和你有能力的约柜同入安息之所。然后呢，你大卫怎么祷告呢？愿你的祭司披上公义，愿你的圣名欢呼，求你因你仆人大卫的缘故，不要厌弃你的受膏的。耶和华向大卫凭诚实起了誓，必不反复说，我要使你所生的坐在你的宝座。那不要忘记，前面十节是大卫的苦难，从十一节开始呢，就是神对于大卫苦难的反应。那他怎么说呢？他就起了誓，而且必不反复说，我要使你所生的坐在你的宝座上。你的众子若守我的约和我所教训他们的法度，他们的子孙必永远坐在你的宝座上。你看的吗？很稀奇，大卫所纪念的是神的家，现在神所顾念的是大卫的家。大卫的苦难就是他因着约柜还在那里漂流，没有固定的地方，他没有安息，这是大卫的苦难。所以大卫一心一意要建立神的家。那么神是怎么做的呢？当神回答的时候，你看见神一心一意要建立大卫的家。你看看大卫和神之间那个连结是多么奇妙的连结，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说到了第三段呢，就来到联合城，就是这个意思。那么我们再看下去，因为耶和华拣选了锡安，愿意当作自己的居所，说这是我永远安息之所，我要住在这里，因为是我所愿意的。我要使其中的粮食丰满，其中的穷人饱足，我要使祭司披上救恩，圣名大声欢呼。这大卫是说啊，在大卫在第九节说，愿你的祭司披上公义，愿你的圣名欢呼。但是神的反应怎么说？我要使祭司披上救恩，圣名大声欢呼，不止披上公义，而且披上救恩。我要叫大卫的脚在那里发声，我为我的受膏者预备名的。所以你看见从大卫引到基督。然后第十八节，我要使他的仇敌披上羞耻，但他的冠冕要在头上发光。所以感谢主，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大卫与主，主与大卫那个奇妙的连接，大卫联合于神的旨意。所以你看见吗？大神先建立大卫的家，那大卫他要为神要为神寻找他可安息的地方。所以从这里你就看见说，不光是破碎，不光是现在断奶了，那基督的性格组织在我们里面，而且现在呢，我们能连于神的旨意，不光在生命上连于主，不光与主更亲近了，现在有一个很重要的表现，就是说大卫能够爱神所爱的，能够喜欢神所喜欢，顾念神所顾念的。那么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这个就是132篇。到了133篇，很清楚已经到了圣殿，那完完全全到了这个圣殿这个里面。那么现在你看见吗？所有以色列人通通拿着他们的土产来到了圣殿的前面，那一面给我们看见迦南的丰富。你要看见迦南的丰富，弟兄姊妹，你只要到神的面前去看，你只要到耶路撒冷去看，你看他们手里都是拿着他们的土产。那这个时候呢，圣经说，看哪，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，何等的美。所以现在我们晓得，原来神的心意呢，是要以这些百姓来做他的居所。大卫的梦终于实现了，神真正梦寐以求的是他能够住在他的百姓中间，所以这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。那么等到我们聚在神面前，有一个什么见证呢？就是合一的见证。虽然我们住在不同的地方， 但是在神的在来到神面前，我们都没有自由。我们不能说我们在伯利恒就献祭的，不能。我们一定要来到神的面前，因为神有一个目的要达到，就是他要让全世界人看见说这是合一的见证。那么神就住在这些合一的子民的身上。那这幅图画是两幅图画所形容的，这一个是什么呢？一个就是好比贵重的油浇在亚伦的头上，流到胡须，又流到他的眼睛。所以一面的图画呢是亚伦的图画，亚伦瘦高的图画。亚伦瘦高的图画就是他的贵重的油呢是浇在亚伦的头上，流到胡须，那就是圣灵的工作。你看见吗？从五旬节就开始了，你看见，这就给我们看见教会乃是神心目中的。所以到了五旬节，你看圣灵降下来，那就是好比贵重的油浇在亚伦的头上，流到胡须。胡须就是那120个人，也就是那3000人，也是那个也是什么，也是那个5000人得救那一派。但是今天呢，感谢主，已经流到他的义经，就是已经到了20，你看已经可以说流到这。所以合一呢，圣经里面给我们看见呢，圣徒的合一乃是圣灵的合一，是圣灵把我们进成功做一个身体。所以这个特别给我们看见教会宇宙的一面。那么教会地方的一面呢，就是第三节，又好比黑门的甘露降在西安山，因为那里有耶和华所命定的福，就是永远的生命。这个黑门山呢，是以色列最高的山，是在圣经里永远代表升天的地位。那么在那里，因为空气寒冷的缘故，所以常常有很多的鹿，但是呢因为有风吹的缘故，所以就可以把黑门的甘露呢就一直降到西安，这必须要用风来吹的。所以圣灵呢就好像那个风一样，那么把所有属天那个地位里面所有的甘露，所以甘露就表示经过一个晚上温度低到一个地步就变成露了，就变成露水，这就代表十字架的工作。但虽然这样，圣灵呢借着他的运行，就从升天的地位一直把他带到地上来。所以你看见吗？无论我们在什么地方，弟兄姊妹，你看见那个地方就像锡安山一样，是让那个属天的甘露呢能是，所以教会呢是盛装属天甘露的地方。那么在这里呢有耶和华所命令的福，就是永远的生命。那么这个特点是什么呢？就是永远的生命。所以感谢主，你无论在什么地方聚会，你怎么知道这是教会的见证？你怎么知道这是合一的见证呢？因为在这里你碰到甘露，是黑门山的，是属天的。那么这是什么呢？这是永远的生命。所以感谢主，在旧约里面能讲到永生，特别讲到永远的生命，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。所以教会是什么呢？属天的或者宇宙的，那就是像油浇在亚伦的头上。那么就做他地方上的彰显来说，那就是特别是指着黑门的甘露。所以我们无论在什么地方，但愿不要忘记，若有2-3个人奉主的名聚集，你看见甘露就降在了，而且人在那里呢找到永远的生命。所以很明显，到了133篇，当以色列人这样团聚在神面前的时候，神的心终于满足了。所以弟兄姊妹不要忘记，在新约上应用很重要。所以这里的连结呢，不光是个人的连结，这里的连结呢是怎么连结？就是因为我来到神面前，你也来到神面前，我发现你，你也发现我，我来到神面前，你也来到神面前，所以我找到你，也找到我们。我们所以在一起，不是因为我们气味相同，不是因为我们都讲福州话，不是，是因为我来到神面前，你也来到神面前，所以我们彼此发现，所以我们就做那个合一的见证。所以合一的见证是什么呢？乃是代表我们与基督联合的高峰。所有与基督连结的人都是与基督身体连结的人，所以这点是非常非常重要。你怎么知道一个人成熟了呢？他心中不光是只有他自己，他不是只有他自己，你看见完全连结的，就他完全失去他的自己，他不光看见主，他也看见其他的弟兄，看见所有神所生的，这叫做与基督连结。所以如果你说我是个奥秘派，我只管与基督连结，我只管与头连接，你想想看，这个一定是个怪物，对不对？许多人就是觉得我是直接和主连接的，看上去很属灵。如果每个肢体都直接和头连接的话，那一定很奇怪的。但是你看见没有，圣灵配搭我们变成基督的身体。所以因着这个缘故，弟兄姊妹，让我们记得，这就是那个联合的高峰。联合的高峰 特别在我今天不是奥秘派所说的那个联合到一起我们就变成神了，没有，神变成人是要将人变成人，叫人更像人，是人上人，合乎神旨意的人。那不止如此，是个团体的人，我们能够聚在一起，让全世界能看见那个合一的结果。我想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。那这就是133篇。到了134篇呢，现在你知道他们要回去了，因为现在他们终于过了节了，现在他们要走